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感谢神保守我在过去的五天，我跟大哥参加了国内的一个圣泽领导力的一个峰会。这次峰会也是在主里面有丰富的得着。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我的身份。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先跟大家做两个见证，就是我当时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听到一些主内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因为这次峰会主要是针对基督徒的一些企业家，所以我在峰会里面见到的基本上都是自己有自己企业的人。在那里面我就听到两个见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一个是关于个人职场方面。其实在国内大家知道，其实做生意吧都特别不容易，因为基本上都要送一些红包，有一些这方面的贿赂才可以。然后有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当时他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一个公司要卖一个产品，他这个产品要经过一定的质量检测才行。但他要经过这质量检测的话，理论上他要请了一般检测人员来的时候是要按着一个步骤，就是一二三，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按着这个条款一步一步的走。如果按着这就像一个 checklist 一样，你所有的条款都过去了之后，这个检查就做完了。但是你知道国内的这样的质量检测基本上不是这样走的，其实基本上就是跟你要红包的，就是如果你给红包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啊，他来就走一圈看一看，然后就基本上这个质量检测就拿下了。当时这个弟兄吧就面临了极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说要不要给红包。他最后就是也是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女，说不要给的话，最终的结果是这个质量检测就没有通过。对，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质量检测之后，他就不能够生产这个产品。就当他生产这个产品他又没有这样检测，别人就来，就是说就违反一些法律的条款，然后最终他就被那边的部门就罚了好几万块钱。他就当时就跟我们分享，就说你看如果是我们给红包两三块钱就搞定了，你现在不给红包啊，结果就被他们一罚就罚个几万块钱。对，他其实在分享，就是他心里面就有一种挣扎，就是我们这样做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对，我们为了一个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我们值得付出这么一样的牺牲，这样的一个代价吗？他当时就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啊，在场还有另一位弟兄，他就分享了他的另一个见证，就是关于儿女教育的一个见证。他分享的时候谈到他儿女，好像他的儿子好像当时是中途有些什么原因，他本来上初二，后来有半年好像休学，有一些可能是工作方面的原因还是调度方面的原因，他有半年儿子不能够上学。后来之后的话他就调到另一个地方，理论上好像是应该上三年级。他就想这个儿子他三年级因为半年没有上学，不能够上三年级估计跟不上，就想要他能够留级，就是说继续读二年级。但是这个好像是如果你要继续读二年级的话，要跟校方有一些申请才行。对，他要去那边，他就去那个校长办公室去请，就问校长协调一下，看可不可以这样做。那个校长他就要红包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明显，他就把之前进去的一些家长的就红包就放在桌上，就他进门的时候他就是慢慢的把那个红包拿进去放到他下面的桌子里面，就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就是前一个家长送的红包。对，他当时就请求啊怎么怎么样，因为他没有提红包的事情嘛，也没有给到最后这个事情就当然就没有办成了。对，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然后后来他就想既然办不成怎么办呢，他就想，既然这样不行的话我们就走读，就相当于说，就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的这个系统，如果你不按着这个政府的这种学校入门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你只能自己报高考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就是你自己按着那个就是个人的名义去报考那边的中考还是高考，就是不能按着学校的这套体系，因为他学校他不能够接受你为正式的学生。对，然后他当时就 挣扎了一下心，那我们就相当于说自己报考也，我们要持守这样的原则。当时但是还是要有学校接收他才行。他后来因为你要是学校要接收你的话也要走后门。后来他就想，哎呀怎么办呢，没有学校愿意接他，因为所有的学校你要接收他都要走后门，都要给红包。然后正好感谢主，他好像组内的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是做老师的，然后他就问问，哎呀你们学校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让我做一个旁听生可不可以啊。然后那边他朋友说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他说他就问可不可以不给红包那个他那个朋友就笑了一下啊，就是好像可能是有他那个朋友可能在学校可能也不知道什么老师，还是反正是说有这方面的条件了，可以帮着说一下。所以后来朋友帮他写上来，他就觉得可以不给红包，然后就让他在那边上学了啊。对，然后他们就这样的上了学校。后来非常奇妙，后来当时政府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所有的在校生都必须是那种，就是说都必须纳入学校的系统里面，就是说这个学校不允许任何的走读的学生，就任何的那种学生。所以说你只要是在那个地方工作，你的孩子都可以在那边的学校接受教育。对，好像有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来，所以说他的孩子就因着这样的政策就非常正式的，就是名正言顺的进入到那个学校，成为那个学校的一个正式的学生。对，这个事情就得到了非常圆满的一个解决。对，这就是我当时听到了两个见证。对，我借着这个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样信息呢，就是分享一个信息就在于我们他那个你能把那个有点信号不太好。哎，好了好了好了。对，就谈一下我的身份。就是我们当其实之前我分享的这些信息，就是说我们思想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会影响我们为人处事的一种心态，一种决定。对，我们在这边的身份的话，我们可以谈很多种。我们有工作中的身份，我们可以是员工，可以是老师，可以是护士，可以是一些专业人士，对不对？我们在家庭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包括我们可以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还是做我们丈夫或者妻子的。然后还有在教会中，我们也可以说一些带领敬拜的小组长，还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在神国中，在神家的一个身份。对，在神国的身份的话，其实在圣经中对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前三个都是暂时的身份只有最后一个身份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身份。对，所以说这个最后的一个身份是我们最应该注重的，最应该聚焦的一个身份。对，但我永恒的身份，其实在圣经中大家说我们永恒的身份在圣经中有怎样的身份神的儿女。对，还有什么呢？对，圣经中有非常多的身份，就是大家找一下可以就不下20个身份。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我这边只列着就被神所爱，蒙神拣选，圣灵重生，神的儿女天国子民等等等等对，这边就是我前三个的话算是一个可以说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身份了，是一种特质。对，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是圣灵重生的。对，还有神的儿女和神的子民，就是具体的一些身份。圣经中还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等等等等很多的身份。对，这些都是我们永恒的身份，都是值得我们时常去思想，时常去纪念的这样一个身份。对，其实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身份与表现，身份与这样的状态。对，这边我放了一个照片大家能看出这个照片是一个什么样的照片，这个足球场上的不同的这个阵容的不同的位置有些人有个前面是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人我有些人我也不太认识，就前面有一个前锋这边这个前锋这边有些后卫就中锋还有各种各样的位置，就守门员。对，大家就看到其实在一个足球场上每一个大家都有不同的 position， 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身份。对，但是这个身份跟你的表现跟你的状态不一样比如说我踢前锋吧，但是我踢的特别不在状态，但是不会因着你的这个状态 啊，你就不是前锋啊，不会因着你这个守门员，你结果漏了几个球，然后结果你就不是守门员了，你依旧是这个守门员。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吧，活的不像是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相当于说被这个世俗的一些观念、世俗的一些价值观所影响，导致我们活不出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一个表现。但是这个表现、这种状态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身份。对，你是神的儿女，就是神儿女；你是这个守门员，就是守门员啊。所以说，大家要时常认定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对，其实我谈到这边的话，我们要谈这个我们的一个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叫 be， 一个叫 do， 一个叫 have。 然后第一个叫 be 是什么意思呢？ be 就是是就是你的这个身份，就这个 being。 大哥经常在教会谈这个 being， 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这个 being 就是我是谁啊？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提醒自己的，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身份。其次才是什么？才是 doing。 doing 什么意思？就是做，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在 do 这个做行为上，我们关注的比较多啊，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关注我们是，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最终的话就是 have， 不知道大家什么意思。 have 其实这个 have 的意思就是有的意思，就是一个结果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到最终就要收获。这个收获最终有一些你的，比如说你去工作，最后就给你工资啊，这个工资就是你 have， 就是最终有的，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最终得到一个报酬。就是说，举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可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积攒属天的财富啊，最终有就是一个属天的财富，就是一个结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在这三个阶段，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身份，另一方面是行为，最终是结果。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 to do list， 对，我们从身份到行为，从行为到最后呢就是一个结果。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的中间的行为，但是没有注重我们的身份。对，这是我们很多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习惯是做 to do list 的？这边做 to do list 的弟兄姐妹举手。这么多啊，在超过一半。你看，就是 to do list 的英文是叫 to do， 中文叫我们叫，我查了一下，翻译成待办事项清单，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列一二三，列二三。对，这边的话很多了。你比如说，作为家庭里边，作为一个家庭啊，可能家里面弟兄和姐妹，你可能有要买菜、洗衣服等等等等，对不对？在工作上，你可以说 task one、task two， 对，任务一、任务二，很多。小组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比如说你要作为小组长，你要准备查经啦，准备敬拜啦，等等。很多东西，这其实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 to do list。 但是我现在想要问大家，就是很多时候，但是我们这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行为，就是说我们过多的注重这个行为，这个行为过度的膨胀，就整天你就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你忘记了其实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啊，这会导致我们活在一种好像一种浑浑噩噩的里面，就是每天我啊要做这个事情，要做这个事情，要做这个事情。但你很多时候你忘记了，其实你做这个事情的背后最终的一个起源，它的开头是因为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身份的话，你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如果你过于注重这样的行为，你忘记了你这样的身份的话，就会面临了很样的很多的问题，就会面临这样的失衡。失衡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严重的后果就是说半途而废啊，可能是我们做弟兄姐妹做事工做到一半，哎，做不下去了啊，半途而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教会中也有很多的事工做到一半啊，半途而废。对，还有果效甚微，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啊，到最后比如说我为了带查经我才带查经啊，为了我，因为我要准备带领敬拜，我就准备敬拜啊，因为我要做家务，所以我在做家务。就是说，你这样的心态来做的话，你就做的质量就很难保证啊。有些时候只是糊弄一下，很难达到最后的这个 效果有很好的一个果效啊。中途的话，他还面对着劳苦愁烦啊，你过的过程当中，哎呀，你就觉得很累，很辛苦。对，然后你就是牢骚满肚啊，你很有可能弟兄姐妹做完之后很抱怨，说哎呀，你看家务都是我做的，或者每天都是我做饭啊，等等等等，就弟兄姐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对，服侍的时候也服到最后说，为什么只有我服侍？为什么大家都不服侍？只有我服侍？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是只是注重行为的话，到最后你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一种问题，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对，所以的话。我现在就要提醒大家，你还记得？你还记得什么呢？你还记得你是丈夫或者妻子吗？你是爸爸妈妈吗？我是老师和护士吗？或者最终我是组长和组员吗？最终就是说，有最终一个就是说，我是神子吗？我是神的儿女吗？对，其实我这边的话，提的这些问题，就大家对号入座，说你要找到认清自己的身份。认清自己的身份，要享受在这个身份里面，你要当做的一个事情。对，这是我面临的很多的问题。这边的话，我跟大家举一个，你看我们很多最大的问题，这边就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的话，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这边这个鹰和小鹰和鸡的例子，大家应该听大哥都讲过。就是说一个鹰，结果他被可能小的时候鹰跟鸡的例子，他就讲一个鹰，他好像这个鹰的蛋吧，结果跟这个鸡的蛋混在一起，后来这个鹰吧生出来之后就跟这个小鸡在一块抢食物吃，然后活得像鸡一样。当他有一天他看到天上飞的这个鹰的时候，他才找到这种感觉。才知道自己，哎，好像我原来是一个鹰啊，他就飞了几下，结果他就飞到了空中，结果就成为了一个回到了他原始的一个身份，就是他一个鹰的一个身份。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思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是一个神儿女的一个身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活在地上，就跟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是一样的状态。啊，他们去在世上征信的时候，我们也去征信。他们在世上就是说去追求世上的名利地位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追求着世上的名利和地位。对，我们活得跟这世上的人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就像是这个在跟一群军鸡混在一起的鹰一样，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活的一个实在的一个状态。对，最终的话。我这边要跟大家提，就是我们要浪子回头。浪子回头，这个大家记得浪子回头那个这个事情，在记载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大家，我先问大家，这个浪子的话，我这边是指哪个浪子？啊，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不知道大家，我觉得我更像大儿子，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神的家中，我们其实是已经回到神的家中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流浪在外面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回到神家中啊，我们还是在神的家中。今天来到的弟兄姐妹，我基本上我可以说我们都是在已经在神的家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像这样大儿子一样，我们在神的家中，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知不知道神儿子应该有的一个权利？我们知不知道神儿子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们有没有去支取神的丰盛，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过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活？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要思考的。浪子回头，怎么样回头呢？一个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系统的提醒我的身份，就自己的一个身份。这边我 highlight 的一个就是系统的啊，大家可能要想这个，我这边这个系统的提醒我的身份是什么意思？这边这个系统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 to be list。就是我们刚才是说 to do list 嘛，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一二三四，我们要建一个 to be list。 这个 to be list 的目的就是说提醒我们的一个身份 啊，我们要时常提醒我们这，很多时候，否则我们很多时候就忘记了。为什么圣经中，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圣经中要写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吗？其实圣经中神要写很大的一个目的，叫借着这么多的众圣徒，要提醒我们，不停的提醒我们。以色列人的毛病是什么？一个人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常的健忘。你就读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大家现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特别的健忘。刚得了神的好处，得了神的福气之后，过了两天，就忘了。他马上就埋怨神啊，没有水喝了就埋怨神，没有食物吃了就埋怨神啊。过了两天，好像是说就是有出现各种各样一点点小的问题就埋怨神，然后之前神的恩典全部忘了。对，然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就想他为什么这么健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非常健忘的人。所以为什么要神要用一整本圣经来提醒我们，时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一个儿女。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 to be list， 就是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这边的话就很多了，大家都知道读经计划、祷告、团契、聚会、传福音的一些计划等等，这些都是要提醒我们我们的一个身份。大家要知道这些事情它不是一个 to do， 这是 to do 跟 to be 不一样，这叫 to be。这所做的这些事情，它其实不是说我们一个神儿女应该做的，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身份，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时常目的是提醒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一个身份。对，最终呢，下面的一个传福音的计划，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挺奇怪的，然后传福音应该是基督徒传福音应该是一个行为。它不应该是算在一个 to be list 里面，应该算在一个 to do list 里面。这为什么放在 to be list 里面？它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提醒我们一个神儿女的一个身份。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神的儿女啊，你会更加的认定你自己是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会忘记了其实你自己的身份，当你去积极的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更加的坚定你是神儿女。对，大家记不记得有那份那个我爱传福音歌，那个我爱传福音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福音是再跟自己再传一次的时候，觉得是何等的甜蜜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向别人传福音，它更多的是向自己传福音。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的神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他其实是时刻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边我就要这边来鼓励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这种操练就是提醒我们一个我们基督徒神儿女的一个身份。这边的话我们是一种习惯，我们要建立起这种习惯，这种习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益处。我们来看几个圣经的经文，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啊，要跟你说的好像没有圣经的支持，那我们就看一下圣经的经文。保罗的书信这边就提到，就是我们要先身份后行为，就是我们要保罗的书信，你会去读保罗的书信，保罗总是先谈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他才看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我们来看几段经文，我们先来读加拉太书四章的六到七节。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对，然后我们就是先身份部分，这边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儿子，然后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啊，我们是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后嗣什么意思？就是承受产业，承受神的产业。对，这边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在加拉太书的五章才提到我们应当行的，我们再读这两节经文。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下一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对， 当然这边的话你看五章二十五节它是一个连接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你看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保罗这边他前面他这边就是一个连接句，就说前面我都跟你讲了，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既然是靠圣灵重生的，我们就当靠圣灵行事，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依靠这样的圣灵。然后接下来他马上就谈你们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呢，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的，哎呀我又贪图虚名了，哎呀我又彼此惹气了，很多时候我又互相嫉妒了，这是什么问题呢？问题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这个身份，忘记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因为我们忘记了，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我们很自然的就活出了一个属地的一个身份。对，这边还有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我们来读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对，这边也是，你看我们不再是外人了，不再是客旅了，在我们其实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边保罗在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然后他在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一节，我们记载出这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对，这经文也是蒙召什么意思呢？蒙神的圣召，我们是被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一个特殊的一群人我们跟其他没有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这边也是来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既然是蒙召的，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对，所以保罗这边没有说你要行事为人要该做什么做什么，他首先是告诉你你是蒙召的，这是一个身份，如果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就无法行出你身份应该有的这样一个行为。对，这边我对这边圣经还有很多，我这边就举这边两处的一个经文。对，最终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内的一个彼此一个劝勉，就是我们要建立属灵的一个习惯，这个属灵的习惯 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系统的提醒我们的身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是丈夫，比如说我在家里我是儿子，然后我在工作当中我又是老师，我在教会我是小组长，其实这些身份吧其实比较不容易忘记，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份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身份，但是你一个神儿女的身份，神家的这样的神国的子民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忙在工作上大家很忙的时候就忘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说我们就要系统的来提醒我们这样的身份，我们就要借着读经祷告团契聚会传福音赞美神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就不停地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只有我们这样时刻的提醒这样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生命，这样的身份应该有的一个生命，一种生活。对，这边的话其实最终的一个完全的状态，就是说以马内利，就是大哥说的 keep online， 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活到与神与我们同在的生活当中，它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这样的生活，就是说大哥所说的我们不停的跟神相交，不停的祷告，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操练。我们怎样操练的呢？我们就要从系统的提醒自己开始做。如果你都做不到每天早晚祷告，你想要做到每天不停不时不时不停的祷告，每时每刻都祷告，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对，如果我们只有借着这样的不停的一个系统的操练，才能够慢慢的进入到一个 时刻的与神相交的一个状态。对，否则的话大家所说的那个劳伦斯弟兄那种他说的那种状态，就是每时每刻都保持与神相交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在一个不断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们在当我们你能够保证，比如说当你能够保证每天早晚都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保证每天做事情之前祷告一下，在做这些事情之后祷告一下。如果你这样都能做好的话，你再去操练你做事情的中间祷告一下，比如说去中间 break 一下休息一下，就是说再可以再祷告一下。就是它其实这个祷告是慢慢的从一个一次两次的祷告进入到三次四次的祷告，进入到最终的每时每刻的祷告当中。所以我们都要进入到一个属灵这样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读经也是这样，我们思念神话语一样，你每天如果说你每天你没有花一段时间读神的话语，你想要每时每刻闲着没事有时间就能够默想神的话语是很难的。我们只有你每天定时的读一些神的话语，你把神的话语积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够时刻的，比如说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比如坐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神的话语。我们只有这样的慢慢的有定时的读经，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进入到时常的思想神的话语。对，所以都要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个人习惯的建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怎样建立自己的习惯，只有慢慢建立起这样习惯之后，你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神儿女的一个身份。因为我们有些身份是这个，有些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一些身份有些身份是就是，但是这个神儿女的一个身份是我们信主之后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容易忘记，所以我们就要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团契呢？团契就是我们要彼此提醒，就是我们团契大家聚在一起。在为什么要聚会呢？我们在一起，就是说，那么聚一起的时候，每个周就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我们就要在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身份的一个提醒。对，所以我们都要想，我们怎样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习惯。好，最终有一个自省分享行为，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的身份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如何提醒自己？这边我放个具体计划感叹号，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具体的计划不要说我要坚持读经我要坚持祷告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就是说你要读经吗？那你怎样读经呢？每天什么时间读经呢然后你要祷告吗？你每天决定什么时间用来祷告呢？这个要具体，如果你不具体的话基本上就很难实践我们具体之后你还要有一个 body 了，最好有一个 body， 有一个伙伴，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圣经中有句话，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应该读经，我应该祷告，但是你每天这么想可能下的一个月就过去了，你也没有读多少圣经，也没有祷告几次。要建立起我们属灵的伙伴，在主里面能够彼此提醒一同来实践这样美好的一个计划。对，这边对，我今天分享，就我今天的正道信息就到这边。对，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结束的一个祷告。